拜登将出席 G20 峰会与气候峰会，与习近平举行线上会议。布林肯发表声明，美国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脸书吹哨人指公司刺激对立，伤害民主，社交媒体面临哪些难题？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拜登总统即将前往欧洲参加 G20 元首峰会和气候峰会，拜登与习近平的会面采取线上的方式举办。另外，社交媒体巨头脸书公司的一位前员工成为吹哨人，曝光脸书在应对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等问题上举措不当，加剧社会对立，伤害美国民主。社媒公司面临着哪些难题？今天我们一同关注。另外，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拜登总统即将前往欧洲参加 G20 元首峰会与气候峰会。白宫星期二表示，因为习近平不愿离开中国，因此拜习会采取线上会议方式举办。在气候方面，中国官员批评美国要求中国减排的同时，却制裁中国太阳能板是自相矛盾。而白宫回应说，拜登政府关注新疆强制劳动情况，没有任何国家应该被迫在人权和气候两项议题之间做出选择。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这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呢，在10月26号星期二参加了白宫的新闻简报会，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拜登总统将在本星期准备要出发前往意大利参加这个G20 的元首峰会，以及下周开始举办的 COP26 气候的峰会。那我们知道呢，以前各界都是期待拜登总统在上任之后第一次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见面的拜习会呢，有可能会在 G20 的期间来举办。不过呢，现在这个习近平已经是确定不出席本次的峰会了。那么对于此呢，这个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在说呢，在几周之前他跟这个杨洁篪在苏黎世会晤的时候，双方已经同意了这个拜登总统跟习近平呢将在年底之前举行线上的会议，那么他会花费可观的时间讨论完整的议程。那么这个线上会议的时间呢，目前还没有决定。那沙利文则表示呢，就是因为习近平不愿意离开中国，导致无法来进行实体的拜习会。我们看一下沙利文今天怎么说。
President Xi has chosen not to attend these summits. He's chosen not to leave China at all in calendar year 2021 to see any leader. From the U.S. president's perspective, President Biden does believe it's important that h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a face-to-face engagement with Xi Jinping. And if it's not possible in person because of Xi's travel constraints, doing it by a virtual meeting is the next best thing. That's what we're intending to do. And we're intending to do that because in an era of intens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ntense diplomacy at the highest levels, leader-level diplomacy, is vital to effectively managing this relationship.
那我们知道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个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呢，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也没有与访问中国的外国官员们会晤。那么他最后一次出国呢，是在2020年的1月18号，当时他是去访问缅甸。那拜登总统呢，将在本星期四动身前往罗马，准备来参加峰会。那沙利文也表示呢，在星期五的时候，拜登总统将会参访梵蒂冈，并且会晤教宗方济各，同时也将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那我们知道，此前因为这个澳美英的三方安全协议呢，美国跟英国要提供核子动力潜艇的技术给澳大利亚，导致澳大利亚取消了与法国的潜艇订单，导致了法国方面的不满。因此呢，这一次拜登总统与马克龙的亲自会面呢，也会成为大家注目的焦点。此外呢，拜登总统的气候特使克里最近也提到说，他在与中国的官员对话了之后呢，中方告诉他，美国一方面要求中国要减排，一方面却又制裁中国制造的太阳能板，这样岂不是自相矛盾？那么对此呢，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表示，拜登总统相信没有道理要求任何的国家，包括美国，必须要在人权以及气候变迁方面呢选择其一。我们看一下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今天怎么说。
The president fundamentally believes that we can both take a strong stand against forced labor, against slave labor, anywhere it occurs, including in Xinjiang, and at the same time cultivate and develop a robust, resilient, and effective solar supply chain. There is no reas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r any other country should be forced to choose between these two issues. There's nothing structural, when you think about the fundamentals about why that should be the case. And so the president is determined to produce an outcome in which we can both get the solar deployment we need and we can stand up unapologetically and unequivocally for our values.
那沙利文表示呢，拜登总统在气候峰会上将会承诺，美国将在2030年之前来达到减排50%到50%的目标，同时呢，也会与各国讨论来解决短期的全球能源供应失衡的现象，确保全世界从新冠疫情当中走出来的时候呢，经济复苏能够依然强劲。好啦，
好的，感谢姚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说，美国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台湾已经成为一个民主成功故事。美国鼓励所有联合国成员和美国一起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及国际社会，共同解决全球所面临的问题。布林肯在国务院正式发布的声明中说，美国认为台湾实行透明、对人权及法治尊重的模式都与联合国价值一致。 台湾对全球高科技经济非常重要，也是一个旅游、文化及教育中心。他说，美国是将台湾视为一个有价值的伙伴及值得信赖朋友的其中一个。布林肯说，在国际社会面临众多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全球议题时，重要的是所有利害攸关者都能协助解决这些问题，这也包括生活在台湾的2400万人。 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体系不是一个政治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北京此前援引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表明对美国支持扩大台湾参与联合国的反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将正式宣布国务院计划成立新的网络安全局，因应猖獗的网络攻击。 而另一方面，国务院表示，最近美台召开的国际组织工作组会议基于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支持台湾能够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并为其做出贡献。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尽管美国政府警告特定重大基础建设是网络攻击的禁区，但目标锁定美国与欧洲的网络攻击并未因此停止。 面对外国黑客的攻击，为了有效因应网络领域的冲突以及持续不断的干扰，美国国务院将设立新的部门以及任命新的特使来处理网络政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内部的备忘录中提到，对于国务院该如何因应21世纪挑战，需要有结构性的改变。We
plan to establish a Bureau of Cyberspace and Digital Policy, led by a Senate-confirmed ambassador at large, which will focus on three key areas: international cyberspace security, international digital policy, and digital freedom. This will integrate the core security, economic, and values components of our cyber agenda. We also plan to establish a new special envo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to lead the immediate technology diplomacy agenda with our allies, partners, and across the range of multilateral fora.
过去几个月来，美国与盟友一起 追究那些从事恶意网络行为国家的责任，并在最广泛的国际支持下查明了俄罗斯和中国实施恶意网络行动。对于美国的指责，北京政府从不承认。另一方面，美国与台湾最近召开国际组织工作组会议，美方重申将致力于台湾有意义地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这个星期，当美国官员以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为理由反对美国和台湾举行对话的时候，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依据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Our
policy is guided by our One China policy. The discussion focused on supporting Taiwan's ability to participate meaningfully at the UN and contribute its valuable expertise to address global challenges. Those include public health, the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This administration believes Taiwan, as a leading democracy, has a lot to offer to the world on these key challenges, including within international fora.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在白宫以网络视频的方式参与了与东南亚国家联盟集团的峰会，重新启动了中断数年的与东盟的最高层关系。拜登总统宣布提供最多达$1.02亿的资金，以扩大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Our bottom line is that ASEAN is essential. I want to say that it's essential to the regional architecture of the Indo-Pacific.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mitted to ASEAN's centrality. You know, it's a linchpin. It's a linchpin for maintaining the resilience, the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of our shared region.
白宫说，新的资金将用于卫生、气候、经济和教育项目。这次峰会是14年来美国总统第一次在最高层级参加东盟活动。东盟是个充满经济活力的地区集团，加强与东盟的关系被视为抗衡日益强势的中国的关键。上一次美国总统出席东盟美国峰会是在2017年，特朗普在马尼拉参加了那次峰会。今年的峰会由文莱主持。这个地区集团的其他成员国包括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缅甸军政府没有获准参加今年的峰会。新西兰已经向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敞开了加入美英澳三边安全合作协议的大门，以促进网络技术，但新西兰方面表示不会参与核动力潜艇的开发。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新西兰可能会加入奥库斯协议，在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在内的新兴网络技术的发展上进行合作。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今年9月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这个合作机制将能让三国在人工智能、网络技术、水下系统和远程打击能力等高科技领域更容易分享信息和技术。美英两国还将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技术，助其建立一支核动力潜艇舰队。美国除了在1958年与英国签订协议分享过核动力潜艇技术之外，从未向任何其他的盟友输出过这一敏感技术。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近日，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脸书公司的一位前员工成为吹哨人，曝光脸书公司在应对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等问题上举措不当，加剧社会对立，伤害美国的民主。脸书公司再次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其中反映出美国社媒在自我监管和政府监管当中存在哪些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和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来一起探讨这个话题，欢迎两位。
大家好。
主持人好，平章好，大家好。
好的，平章，我想先由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一次脸书的吹哨人他都曝光了哪些内容。
这名脸书的吹哨人的名叫弗朗西斯·豪根啊，他曾经是脸书的一名这个产品经理，而且他恰恰是隶属于脸书这个用来应对这个虚假信息的这个团队的。那么豪根呢，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从脸书离职。那么近日，他是向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吹哨人办公室写信啊，就是检举和指控脸书的高管多年来一直是在应对虚假信息还有这个人权记录的问题上是误导投资者。那么随后呢，豪根 根的律师团队就向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还有国会、还有17家美国的主流媒体是提供了大量的脸书的内部文件，用来佐证豪根的说法。那么这些内部文件呢，主要是脸书内部的一些员工之间的这个通信，还有他内部的一些研究的报告。现在呢，其实各大媒体也是对这些大量的这个脸书内部的文件进行了这样的一些阅读和整理之后呢，就总结出了它反映出来的脸书内部的几个主要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脸书长期以来它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推送的算法，会增加这种社会的分裂和政治的极化。尤其是脸书在2018年调整了算法之后呢，使得一些含有比较过激的言论和比较具有煽动性的这些虚假信息的帖子变得更加容易传播，所以一些批评人士就指出呢，这是带来了这个所谓的网上的内战哈。举一个例子，那么这也是这一次的这个所曝光的文件当中所提到的一个事件哈，就是早在2019年7月份的时候呢，脸书就有一个研究人员是做了一个实验，那么他在脸书上是设置了一个虚拟的账户，那么给这个账户设置的一些标签呢，就是说是一个生活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保守派的母亲。那么很快在数天之内呢，脸书就开始向这个账户大量的推送一些针对左翼民主党的虚假信息和一些充斥着阴谋论的一些帖子和群组。那么这个研究人员随后呢，又设置了一个比较偏民主党的啊，像是一个左翼的这样的一个账户，那发现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脸书很快开始向这个账户推送一些针对右翼共和党的一些虚假信息。就是说现在脸书的这样的一种它的信息的推送的方法会加剧这种它的用户的政治的极化。那么第二个反映出来的问题呢，就是说脸书长期以来对于它平台上的这些虚假信息啊，还有仇恨言论啊，还有这个煽动暴力的一些帖子和群组的这个跟踪和删除工作呢，做得不够到位。比如说脸书长期以来一直说它自己的这个系统会自动的删除一些不当的言论，但是这次曝光出来的文件显示呢，截止到2019年，那脸书的自动系统只删除了大概2%的仇恨言论。那么在脸书平台上的一些这个用煽动暴力的一些言论呢，截止到今年，是脸书只是自动删除了不到1%。那么再比如说，在今年的这个国会1月6号的冲击事件发生之前呢，其实就有大量的这个来散布关于2020年总统大选的不实信息的这些帖子和群组啊，是在脸书上这个非常的活跃。那其实脸书当时已经关注到了这样的一场运动在快速的发酵，但是脸书并没有采取非常积极的及时的行动来应对这一点。而且这次文件当中也暴露出来，就是脸书其实它早在这个大选日前后的时候，它就关注到了这些群组。当时脸书采取了一些这个一些行动，比如说关闭掉了这些群组。但是呢，在这个大选日结束之后，脸书的政策就有所放松。那么直到这个国会1月6号的冲击事件发生之后，脸书才开始反思，是不是自己当时的这个应对的不够及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使得没有能够及时的阻止这样的一场运动的发生。那么第三个现在也是受到比较广泛关注的问题呢，就是说脸书它在自己的对于自己的一些海外平台的管理啊，没有进行很好的管理。比如说在这个缅甸和这个斯里兰卡的这个脸书上哈，就充斥着大量的针对某些宗教和某些少数族裔的这些不当的言论。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当地的针对一些宗教团体和针对一些少数族裔团体的这个暴力行为。再比如说有一些这次曝光出来的文件就显示，脸书曾经对于像越南政府提出的一些言论审查的内容，这些要求哈是做出了屈服。那么第四个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以上所有这些问题，其实脸书内部都是很清楚的。那么脸书的内部的这些员工之间的相互通信呢，就反映出来在此之前多年来就已经有很多的这个研究人员啊，还有一些工程师啊，是向这个脸书的管理层提出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些问题，那么也是呼吁管理层能够采取更广泛的更有效的行动来应对这些问题。但是呢，根据这些曝光出来的文件显示呢，脸书的管理层一直是有一些犹豫，没有采取很大的举措。而且像脸书的高管包括 CEO 扎克伯格在内，他们对国会和对于公众做出来的一些承诺也没有真正的落到实处。当然我们现在看到脸书的官方是对于这些所谓的爆料予以反驳哈，他们是表示这些曝光的文件呢，只是众多的脸书内部文件当中被人精心挑选出来的一小部分啊，它并不能够真实的反映脸书这些年在应对虚假信息和这个仇恨言论等问题上所采取的努力的这样的一个全貌。不过呢，这次曝光的内容呢，我们看到引发的一些讨论还是在各大媒体上持续的发酵。那么国会也对此是专门举行了听证会，所以一些 些分析人士就认为这件事情也是造成了脸书自创建以来最大的一场公关危机。
好，我们听完了平章的介绍呢，我想请问杨建立博士，就是其实平章刚才提到的这些针对脸书的指控，这些批评其实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就比如说对虚假信息、对错误信息管控不力，甚至是推波助澜，那么这些年有关的讨论也一直在进行当中，为什么这一次会掀起这么大的波澜，造成这么大的危机？杨博士。
好，正像这个主持人所讲啊， Facebook 就是脸书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实际上这几年一直都有讨论，也不是这个脸书所独有，但为什么最近爆发出来？我爆发出来它有一个必然的原因，就是啊，因为这个信息技术的发达，使得掌控信息技术的巨大资本已经影响了社会的这个舆论啊，舆论走向以及它的思维啊，给社会带来很大的这个影响，这种影响是很难低估它的，啊，这个是越来越严重。到了今天，通过这个去年的大选，以及今年年初的1月6号的这个事件，再加上最近两年的这个疫情所带来的这个虚假信息、仇恨、暴力等等，通过这社交媒体所反映出来，以及给整个社会造成的伤害，这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严重的问题，摆在不仅仅是美国面前，是可以说是全世界的面前。那另外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啊，那个吹哨人豪根在5月份辞职以后，来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吹哨的活动。而最近，他的这个提供的一些资料部分的曝光，这种曝光带来大家的大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不仅仅是，脸书的转折点。我甚至都可以认为是这个整个人类的转折点，因为什么呢？人类社会的转折点啊，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它反映了什么问题呢？就是信息技术高级的信息技术、发达的信息技术，现在不仅仅的存在于这个政府的手中，它存在于这个拥有大量资本的手中，同时也这个被一些民众所掌控。所以造成了每个人都掌握了一个非常发达的信息技术，这个信息技术不仅使得可以任何一个人可以通过一些像脸书这样的平台发布信息，这种信息可能是假信息，可能是给社会的带来这个非常大的伤害，而且对个人的心理造成巨大影响的一些信息。那不仅是这样，而且呢，他掌握的这个信息技术可以伤害到别人，使你不知道，所以这个就造成了一个比人类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不是说如何解决脸书的问题，而是如何解决信息技术掌控在政府资本还有我称为信息暴民手中，能够防止这三方面这个作恶社会的这个问题，这个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一个巨大问题。
是杨博士，那我想追问一个问题，那么像您所说，如果脸书作为如此有影响力的这样一个平台，它的权力在扩大，同时它的责任是不是也应该相应的增加一些？因为现在有这样的呼吁，就是说比如说脸书它应该这些社媒平台它应该进行自我监管，但是要求这些私营企业进行自我监管是不是也有一些强人所难？因为作为一个私营企业，它要对它的股东负责，它要最大化它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对于这个公众信息来说，它是不是也负有一些社会责任？杨博士。
是的，让脸书赋予社会责任，从本质上和要求一个面馆向社会赋予责任没什么区别，因为它本身它是一个商家，它是资本家，它追逐这个利益作为它的根本，但同时你要照顾社会利益，如果是这个监管不到位，那么这个你追逐利益可能就会成为它的主要的考量。这也是脸书所暴露的问题，也被大家诟病的问题，但现在成为一个难题，因为这个信息技术和一个面馆的技术和它带来那个伤害是不可同时而语的，不可以同时而语。那么怎么来监管这个像脸书这样的资本？这种资本是当时这个最早的这个资本主义的倡导者，比如像亚当·斯密所没有想到的，一个资本可以大到今天这个程度，不仅大到今天这个程度，而且可以影响社会的思想舆论， 到今天这种地步。但如何监管呢？这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难题。大家来看看最近这几天，我读了很多文章，包括《华盛顿邮报》的、《纽约时报》的、CNN 的很多的报道，大家都谈问题。至于说怎么解决这问题，没有一个人拿出很好的办法来，包括这个吹哨人、国会啊，没有人拿出好办法来。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这次辩论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怎么能够解决这问题？人类还没有找着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是杨博士，就像您所说的，其实这个监管这些社交媒体面临很多的难题啊。那平常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监管这些社交媒体作为政府来讲面临哪些难题？
是，其实就像刚才杨博士所说的，这个确实在监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出非常好的办法，但是我们看到目前为止有一些苗头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因为长期以来呢，就有很多人认为像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你不能指望它来进行自我监管，那这个时候呢，它又对社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挺身而出啊，来发挥更大的这个监管的功效。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脸书的吹哨人事件出现之后呢，这样的呼声显然就更高了。比如说这个吹哨人本人，像豪根女士，她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呢，就建议说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这个联邦的监管机构哈，然后来监管这些这个大的科技公司。那再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看国会，美国的国会正在推动在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里面来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来监管这些科技公司，还有一些议员在推动一个叫做数据保护法案，那么这个也是跟科技公司的监管相关的。而且多年以来我们也看到国会一直是在讨论要不要修改这个通信规范法案当中的230条款。我们知道这个条款是为像 Facebook 这样的网络平台提供了广泛的这个法律的豁免权哈。另外应该说我们看到美国的司法部这些年也是对一些大的科技公司是数次的发起了这个反垄断的调查。那拜登总统在上任之后也是任命了两位科技反垄断的大将哈，看来也是希望能够在这个科技反垄断的方面有所建树。但当然这些举措能不能够真正的起到效果，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的落实，还是一个未知数。应该说目前在华盛顿呢，加强对脸书这样的公司的这个监管是一个共识，但是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在美国国内也有一些人啊，就是他们虽然对脸书这样的公司是的他们的做法有所不满，但是他们同时对于赋予联邦政府更多的权力来监管和干预这些公司，或者说赋予联邦政府更大的权力来决定哪些内容是真的，哪些内容是假的，他们同时抱有非常高的这个警惕。
是，我们说到政府的话，我想请问这个杨博士，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有大概一分半钟的时间啊。就是如果我们拿美国和中国来进行对比的话，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它对于社交媒体的这个掌控或者说管控，应该是非常的严厉，而且是非常的彻底的。那么对这两国政府对于社交媒体的这个管控，您有什么样的对比？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最近一直参与这方面的讨论。我认为呢，现在人类面关于信息技术以及信息问题面临着两个极端的恶。一个极端的恶呢，就是中国政府这样限制所有的这个信息流通，然后他自己掌控了比社会上更加发达的信息技术进行这个控制，这个带来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要多讲了。另外一个极端的恶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如果这个信息技术政府没办法掌控，而是掌控在资本和这个信息暴民手中，同样给社会带来很大的伤害。而这些人是以这个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实际上是人类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涉及到不仅仅是美国的宪法，而且是每个社会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我把它称为信息技术以及信息世界里的两个极端的恶。这两个极端的恶，今天我们都要限制它，都要对它进行这个对抗。如何对抗？我不觉得现在国会所谈的这些方法会有用，因为如果政府
还有半分钟的时间，杨博士，
如果政府不掌控着比社会更发达更先进的技术，所有的法律都不起作用。但是这种先进的技术、发达的技术掌握在政府手中，人们又有更多的警惕，这就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不过任何的解决办法都三个恶，你就得限制它，一个政府之恶、资本之恶以及信息暴民之恶都要制止它，不然就不是个好办法。
好的，非常感谢杨建立博士和记者平章参与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